欢迎收听 Bree 播客旗下的小宇宙每日观测，
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会聊到三个话题：
悼念施南生，那个真正走进华语电影工业核心区的女人；
从广西洪水到欧洲高温，海洋如何成为极端天气的共同源头；
还有站在球门前的孤独，一位门将的职业生涯自述。施南生近日离世，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我们整个团队都有点懵。
真的，我看到那条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他这个人，给过我们太多关于电影、关于女性的想象了。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决定临时换题，仅以这期节目致敬并纪念香港曾经有过最风采夺目的制片与电影人施南生女士。
我们想了很久，她的悼词到底应该从哪里开始？最后我们觉得应该以事业开篇。
施南生这个人比所谓的艺书女郎要宽广得多，也有趣得多。艺书笔下那些穿白衬衫塔其裤、经济独立、姿态好看的都市女性，某种程度上就是以施南生为蓝本。但施南生自己不只是一个文学形象，他是真实的活出了那个范本，而且走得更远。
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华语电影的历史上，真正能够代表女性走进电影工业核心区的人，施南生是一个范本，不是一个符号，不是一个点缀，而是实实在在地站在了决策层，参与了整个工业的运转。
这个评价放在今天听上去好像没什么，但你得放回华语电影的历史语境里去看，在很长时间里，女性在这个行业里的位置是边缘的、无力的。
对，我们回顾一下就会发现，华语电影中的女性，不管是银幕上还是银幕外，大多数时候是被观看、被安排的。导演是男的，制片是男的，投资方是男的，话语权几乎全部集中在男性手里。女性能够参与到核心决策圈的屈指可数。
而施南生能走到那个位置，和他成长的背景有很深的关系。他家境殷实，从小接受的是非常好的教育，后来出国留学，带回来的是一个国际视野。
这背后其实是香港中产阶级的崛起，以及那一代海归的登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一批家庭条件优渥的年轻人有机会去英国、美国、加拿大读书。他们回来的时候，带来的不只是知识，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做事方式。
那个年代，才女是香港都市文化的一道景观，以书写他们，林燕妮写他们，媒体追捧他们。但施南生跟很多才女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停留在被书写的层面，他直接进入了操作层面。
而且你看，那个时期的留学浪潮确实催生了一批女性导演和制作人的登场，他们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电影工业，去争取位置。施南生就是这批人里走得最远的一个。
他的起点是公关，从公关做起，慢慢进入了香港影视圈。那个圈内人叫做五台山的地方，广播道，因为那里集中了香港几家电视台和电台。
在那个环境里，他很快展现出了影视管理方面的天赋。你要知道，影视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名利场，人际关系、资金调度、档期协调、创作分歧，每一件事都能把人逼疯。但施南生偏偏能把这些事情理得清清楚楚。
他身上有一种罕见的理性和执行力，这在当时以男性为主导的圈子里是非常扎眼的。大家发现，这个女人不只是会穿衣服、会社交，她是真的懂这个行业怎么运转。
于是她一路往前走，从公关到制片，从外围到核心，最后杀入了电影工业那个真正做决策的圈子。不是陪衬，不是辅助，是真正坐在桌前拍板的人。
这中间有一个很关键的转折，他开始为片场订立规则。电影拍摄现场几百号人，大大小小的事情千头万绪，以前很多时候是靠人情、靠江湖规矩在运转。施南生进来之后，把流程制度化、规范化了。
这在当时是非常先锋的做法。一个女性在一个完全由男性主导的环境里，不是靠示弱，不是靠讨好，而是靠建立秩序来确立自己的位置。她完全是以职业身份本身，而不是以任何其他身份，在那个工业里站稳了脚跟。
说到这里，就不可能不提徐克。施南生和徐克这两个人的名字在华语电影史上紧紧地绑在一起。
他们彼此成就， 徐克的电影世界天马行空，奇绝瑰丽。但是如果没有施南生在后面把制作、融资、发行这些极其现实的事情一件件搞定，很多徐克的想象可能只停留在想象。
反过来，徐克的创作野心也给了施南生一个足够大的舞台，让他去施展自己的管理才能。他们之间的那种关系远比一般的婚姻或合作伙伴要复杂和深厚得多。
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另外一面，徐克对施南生的爱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那个时代男性知识分子的一种局限和矛盾。他欣赏他的能力，依赖他的支撑，但同时也未必能完全理解和接纳一个如此强大的女性伴侣。
施南生自己被称为见过生生死死的大场面小姐，香港电影圈风风雨雨几十年，什么阵仗她没见过？公司起落，市场变迁，人事更迭，她一路走过来，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
她身上有一种非常罕见的定力，不管是行业最景气的时候，还是最低谷的时候，你看到的施南生永远是得体的、清醒的、在做事的。
我们想在今天特别强调一点，一个女性在电影界的位置可以完全因为她自己，不是因为她是谁的妻子，不是因为她依附于谁，而是因为她的能力、判断和付出本身就足够让她站在那里。
施南生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这件事。她的故事不是关于一个女人如何在男性世界里生存下来，而是关于一个女人如何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了那个世界的规则。
所以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施南生，我们想说，她不是时代的芳华，她就是那个时代。
在那个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里，她是参与者，是缔造者，是见证者。她的人生跨度，她对电影的理解，她处理人情世故的方式，本身就是那个时代最精彩的注脚。
而拉远一点看，人生的姻缘远比男女之情要宽广得多。施南生这一生跟徐克的感情当然是重要的一章，但不是全部。
他跟电影的关系，他跟那个时代的关系，他跟整个华语文化的关系，这些维度加在一起才构成了真正的施南生。我们怀念他，不只是怀念一个出色的制片人，更是怀念一个女人可以如此完整的以自己的方式度过一生。
仅以这期节目致敬施南生女士。今年夏天，极端天气再次如约而至，台风美沙克在广西引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与此同时，欧洲多国正在经历反常的高温，而在华东沿海，被标注为最高级别的台风巴威正在逼近，后续几天就给沈阳带去了暴雨。
这些事件看起来彼此孤立，各自都有直接触发条件，地形、水汽、风场，各种因素搅在一起。但如果我们沿着因果链条往前多追溯几步，往往会发现一个共同的源头。
海洋，这一期果壳时间，明月和嘉宾，德国马普所研究员王尼静，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教授苏玲，就专门聊了聊这个主角。
在铺天盖地的极端天气新闻里面，其实夹杂着两条很容易被随手划过去的消息。第一个是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历史新高，第二个是全球海洋热含量在2025年再次刷新记录。
这两个概念很容易混淆，但其实区别很大。海洋表面温度只是表层的一层毒素，而海洋热含量度量的是整个水体积蓄的总能量，从海面一直到底层。海表温度就好比锅盖的温度，热含量才是锅里实实在在的热量。
节目中给出了两个非常具象的比喻，用来描述海洋正在吸收的能量规模。一个是相当于 1.5 升的开水每秒钟被烧开6亿次，另一个是海洋每秒钟承受的能量相当于11颗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当量。
这两个数字让人很难直观理解，但它说明了一个事实，海洋就像一个巨大的储热体，而且这个储热体还在不停地往里面充能。为什么海洋能吸收这么多热量？这和它的物理结构密切相关。
海水是分层的，表层海水温度较高，密度较小，就像浮在上面的奶盖，下面是温度较低，密度较大的深层水。正常情况下，这两层之间会有一定的垂直交换，让热量和物质能够上下传输。
但是当海洋表面温度持续升高，表层和深层之间的密度差会进一步加大。温差越大，密度差越大， 垂直交换就越困难，这就意味着热量被死死困在海洋表面，没办法往下传递。
同时被困住的不仅仅是热量，还有氧气和碳。海洋表层的巨大能量不会安安静静地消失，它会通过与大气之间的热量和水汽交换，最终以某种方式回到陆地。
存储的能量越多，回馈的极端天气就越暴烈，影响范围也越广。这就是为什么海洋表面温度和热含量双双刷新记录，跟我们切身感受到的暴雨和高温有着直接关联。
把海洋不只是一个静态的储热体，它还是一个庞大的输送系统。其中最重要的组件之一叫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学界通常简称为 OMO。
这个环流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分配热量和水汽，深刻地塑造了沿岸地区的气候风貌。果壳时间的嘉宾也提到， ALCA 崩溃的风险并非纯属虚构，电影《后天》里面描绘的极端场景就是对 ALCA 崩溃后果的一种夸张化处理。
目前观测到的现实是，在过去至少20年里， AMOX 已经减弱了大约 15%。 这个趋势如果持续下去，对全球气候格局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讲完了大尺度的输送系统，我们再来看一个更广为人知的模式，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这两者其实是同一个循环过程的相反位效，
它们都会影响全球降水和干旱的分布，只不过升温或降温聚集的位置不同，导致极端天气降临的地点随之改变。厄尔尼诺把暖水推向赤道中东太平洋，拉尼娜则让它往西太平洋聚集。
无论是厄尔尼诺还是拉尼娜，本质上都是海洋和大气之间耦合作用的体现。海洋上存储的巨大能量不会凭空消失，它会通过改变大气环流，最终作用到我们每一个人头上。
这也是果壳时间这期节目想传递的核心信息。当你看到沈阳暴雨、广西洪灾、欧洲高温的时候，不妨往因果链条的上游再看一步，那个共同的源头往往就藏在海洋的温度和能量里。
赵丽娜在节目里讲了一个细节，她说自己7岁就开始上班了，那不是真正去工作，而是从7岁起就进入了长期被动的标准化训练。
这个词用得很有意思，上班。一个7岁的小孩每天重复训练，天性慢慢就被压了下去。但他后来也坦诚，门将这个位置偏偏又是一场贯穿全场的心理较量，不是光靠训练就能扛住的。
对，他提到自信从来不是一个定值，它会一直波动，没有永久不变的底气。这一点放在门将身上尤其明显。一个人站在球门前，整支球队的期待和对手的进攻全部压过来，他形容那种孤独就像一个人扛下所有。
而且很多人对门将有误解，节目里也说到，不少人觉得当门将是轻松的，全场不用跑来跑去。赵丽娜直接回应了，不仅不轻松，而且还很孤独。他分享了一段特别低谷的经历，曾经当过5号门将，整整3年几乎上不了场。
5号门将意味着什么？就是球队里排在第5顺位的守门员，前面还有4个人等着上场。3年时间说长不长，但对一个运动员来说，那是非常绝望的漫长低谷。
他在节目里没有回避这段经历，反而把它当作理解这个位置的关键。他说后来才慢慢明白，在场比赢重要，热爱不必纯粹才正当。
在场比赢重要，这句话从一个当过3年替补的门将嘴里说出来，分量很不一样。他花了10几年才真正爱上自己每天都在做的事情，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故事的核心。
是的，节目里他还聊到了门将独有的赛场心理博弈。他说长期标准化训练把自己与生俱来的天性压了下去，但门将这个位置又要求你必须在场上做出瞬间判断，那种内心拉扯是很真实的。这期节目时长超过2个小时，赵丽娜和浮游天地 Meander 的主播仲青汉阳聊得很深入。他说这是让他着迷的地方，那种孤独和压力恰恰也是门将位置吸引他的原因。
本期内容来自小宇宙编辑精选，更多细节可以去找原节目来听。3集节目3种人生切面，有人用一辈子走进了工业的核心，有人在球场最孤独的位置守了10几年，还有一片海沉默地连接着沈阳的暴雨、 广西的洪水和欧洲的热浪。
痴男生的故事让我想了很久，他不是靠谁给的入场券，是自己把规则写了进去。而那位门将说，站在球门前全场都在跑，只有你站着。但站着的那个往往是最累的。
海洋也是，我们以为极端天气各是各的，背后的共同源头其实就在那。2025年海洋表面温度和热含量都再创新高，它像一个巨大的储热体，把看似孤立的事件悄悄串在了一起。
说到底，姻缘比我们想象的宽得多，不只是男女之情，不只是输赢，不只是一座城市的雨，是所有这些连成了更大的东西。
感谢你听完这三段故事，我们下期再见。